大家好，今天这堂课是讲所谓的三层式架构设计，我是今天的讲师克拉克。那这边的话，一开始先讲一下，介绍一下我自己，我的名字叫做克拉克，刚刚讲过了嘛，那我是微软 C# MVP， 那我的部落格在点部落上面叫做昏睡领域，请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我的技术专长就是画面上面写的，就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我们现在今天要讲的三层式架构的议题。我们今天三层式架构呢，会从定义、应用、分析到设计，跟大家一路介绍下去，让大家知道说在三层式架构在你平常的工作上能够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帮助，那也让你怎么就是说让大家在开发的时候，能够有怎么样有路可循啊，不需要就是什么东西都是天马行空的去想象跟创造出来。那我们这边的话，先从一个三层式架构的简单的分层来讲起。哦，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嘛，你如果说有架构方式，有架构性的去写你的程式的话，哦，你就可以分门别类，依照不同的类型把你的程式码去分门别类的整理好，那我们就可以提高我们的重用性，也降低我们开发的复杂度。那我们以一个 BMI 的程式来讲，哦，我们一个 BMI 假设我们是要让使用者输入身高体重的话，这方面的程式码我们就会把它摆在 presentation 层这里。那我们再往后的话，你 BMI 你要怎么去用身高跟体重去计算出来你的数值，这个的话就是所谓的 business logic， 也就是你的资料计算的部分。那假设我们希望现在你一个 APP 打开了，使用者计算过一次之后，他在下一次再进来的时候，他不需要再重复输入他上一次输入的数值，那我们就会把相关的数值把它存在资料存取层这里面的就是程式码会落在这一层。那也就是说，我们透过这样子简单的三层次的架构呢，我们基本上是可以把所有你现在所要写的系统都把它拆解开来，把它散落成三个部分。那可是呢，这里其实呢，在三层次架构的层这个字，其实在中文字里面，我们其实是有一些陷阱的。因为呢，三层式架构的层在国外，就是说在英文这边来讲的话，会大家可能会听到一个就是所谓的 three tier， 一个就是 three layer， 这样子两个不一样的英文名词。哦，那我们这边呢，可是这些东西在中文里面都叫做三层式架构，这也是造成大家常常会混淆说 tier 跟 layer 的概念没有办法去区分开来。那我们这边的话，可以给一个简单的定义，就是说 tier 是用来做系统架构的分层， layer 是用来做软体架构的分层。听起来这样子有一点，我觉得有一点绕口啦。那我们来看一下，往下讲的话，我们用图表来一些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三层式架构的 tier 跟 layer。我们这边可以来看到画面上面来讲说，一个 tier 是用来做系统架构的分层，也就是说呢，我们以一个譬如说一个英雄联盟来讲好了。大家都会在 client 端，就是说在你自己的电脑上面，你会装一个执行档，用来执行说你现在 3D 模组该怎么去跑，然后你现在打怪的时候，你的键盘输入是怎么输入的，那你技能怎么发出来的，好，那些声光效果跟你的输入输出，其实都是在所谓的 presentation 层这边去做处理。那我们在后面呢，我们把怪打死的，或者是我们跟谁要去配对，或者是我们现在积分你的排行榜这类的东西怎么去做计算，是在后面的游戏伺服器来去做它计算的部分。哦，那我们以这样子的角度下去看的话，我们最后呢，你当然啦，你计算完了，哦，你后面还会需要一个把这些东西存到资料库里面去。也就是说呢，我们透过这样子三层的分层呢，我们其实就可以知道说，我们的系统里面每一个伺服器，每一个就是说你每一个节点，哦，你上面的就是说的每一个节点的话，你是属于在落在哪一层的分层里面，它是该处理什么样的程式码。哦，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这样子说啦，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把系统拆成用 tier 来分我们的系统架构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把一个大的系统拆成好几个的 sub 的系统，每一个 sub 的系统都是所谓的一个 tier。哦，那我们再往下看的话，我们刚讲的说 tier 是用来做系统架构的分层，那我们的 layer 的话就是用来做软体架构的分层。那我们一样以一个英雄联盟的一个软体来讲的话，我们在画面上面你显示一个人在那边跑，哦，那个是 3D 显示模组的部分，这个是属于你的 presentation。哦，那你把怪打死了，或者你打一个怪，你要扣多少的血，哦，然后他扣了血之后，他多少算是他死掉，哦，这个算的话是算他中间在计算他的那个逻辑的部分。那你当你把怪打死了，或者你把敌人打死了，那你需要去把这些资料去传到伺服器去做记录。那这个的话也就是你在一个前端的一个 tier 里面的 access 层，哦，所需要去处理的部分。也就是说呢，我们透过这样子三层架构的分层，哦，我们也可以把一个系统一个 sub 的系统把它切割成三个 layer 来做我们的系统分层的部分。 哦，那我们把 tier 跟 layer 这两个概念把它组合起来，其实我们就可以拆解像是画面上面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呢，我们一个系统拆成 tier 跟 layer 之后，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蓝图，知道说我们的系统直接就可以切成九块。好，那我们有这样子一个什么粗略性的蓝图之后，我们开发的人去写程式码的时候，其实基本上你就可以知道说你现在写的程式码是落在哪一个区段里面，就可以避免就是所谓的见树不见林，你每次只写到自己一小段东西，可是却不知道它是在整个大系统里面是属于哪一个部分。好，所以呢，我们从这边去看的话，其实就是怎么说呢？这里其实就是大家常在讲啊，就是说我们在写一支程式的时候，我们就像是在盖房子一样。那我们不会希望说我们的开发人员你在盖房子的时候，你只是知道自己在盖一堵墙，而不知道说你自己是在盖一个摩天大楼，还是盖一个那个平房。好，那这样子的话，也就是说你如果说一次只看到你自己想盖的那个部分的话，其实你会忽略掉很大块的设计，那也就会该怎么说呢，常常就会没有注意到整个大方向的走向的话，那我们盖出来的东西可能就不会是符合我们整个企业想要走的方向。好，这有点多讲了啦。那我们其实就是在往下看的话啦，我们当我们把一个系统依照我们的三层次架构去把它拆成 tier 跟 layer 之后，我们其实在从这画面上面，我们就不难发现呢，我们的上一层的 access 层其实是串接到下一层的 orientation 层。好，那当然了，在下一层一样就是这样一直串接过去。也就是说呢，我们在这边呢，其实呢，我们可以导出来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的 presentation 层一个是给人看的，哦，那另外一个是给电脑看的。那我们的 access 层一样，就是说你的 access 层，你除了是在你本地端，你可以去存取你本地的服务或者是你本地的资料库之外，你再去串接到远端的服务或资料库，也都一样可以透过这样子的 access 串接到 presentation 的方式来去做我们串接的结果。哦，也就是说呢，我们这样子去看的话，其实你就可以把所有的系统哦，都用这样子的概念，用 access 再串接到 presentation 去把它整个系统串接起来。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可能会想说，在画面上面，大家可能会去思考说，那我们后面我们是一个游戏资料库，假设它是一个 SQL Server 的话，那我们也需要去知道它是这样子三层的设计吗？我们在这个在讲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先来想一下，就是说我们一个 SQL Server 的话，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我们去思考它。它会提供一个让你用 ADO.NET 去接进去，把你的 SQL 的 command 传进去的一个接口，一个通讯协定嘛。好，哦，那它后面的话，这个就是它的 presentation。那它的后续的话，它会使用它的里面的那个剖析的引擎，去把你传进去的 command 去把它拆解成它所要 select 的语法，哦，去把它那个 select 的那个逻辑把它剖析出来。最后呢，它再去那个档案里面去把你那个用剖析语法去把档案里面的资料去捞出来，然后再把它做成结果 data table 回传给你。那也就是说呢，我们其实不管是不是我们自己写的系统，我们其实都可以把它拆成三层来去理解它里面的概念。哦，那这边的话再往前进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知道了不是我们写的系统它是怎么分成了之后，其实我们就可以说我们系统里面不管是不是我们自己写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用三层式的架构去套用这个概念去分解它。那也就是说呢，不管是不是我们自己写，我们都可以把它纳到我们的体系里面来去做理解。这样子的话，对开发人员来说，它是会有一个就是什么样一致性的方式来看你系统里面所有的东西，而不用说你遇到不是你开发的，你就需要额外再花脑袋去理解它。这样子的话，对我们在理解就是说一个大的系统或者是你很多层的系统的时候，会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做法。好，那我们到这边为止的时候，我们已经理解了所谓三层式架构，它把它拆成 tier 跟 layer 的部分。那我们接下来的话，我们来讲一下我们三层式架构呢，我们在应用面上面该怎么去使用它。哦，我们先来拆，我们先从 layer 开始讲。哦，我们一个三层式的架构，我们最基本的就是说，你一个 tier 里面每一个 tier 你就可以把它拆成三个 layer。哦，那我们三个 layer 的话，我们第一个所需要去聚焦的就是所谓聚焦的领域模型。哦，聚焦领域模型这个部分，我们其实可以这样子讲啊，就是说，我们不管是什么软体，其实你都是在处理某个特定领域的问题，然后用程式码去处理它。 哦，譬如说呢，我们一个导航系统来讲好了，你的导航系统，你可能在画面上面，你可能显示的是地图，或者是显示的是用语音来显示。可是你背后呢，你该怎么计算你从目的地到你从你的出发地到你的目的地中间的该走过几条路口，在哪个地方要转弯？其实这个的话是不管你是用语音，或者是你用地图，或者是你用网页，这背后的计算的逻辑都是一致的。那这个的话，也就是所谓的领域逻辑。那也就是说，我们用一个比较应该这样说，我们如果用教条式一点的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过，软体是用来处理特定领域的问题。那每个软体里面，其实我们都是把那个问题的解决方案用程式码去把它写出来。哦，那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概念的话，如果我们的每个系统，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封，就是说我们系统是处理某些领域的解决方案，那它当然就是会是一组程式码来去做处理。那这个处理的这些处理的程式码，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封装成一个一个的 library 或者是一组的 class。那这个的话，也就是所谓的领域逻辑。哦，那在这边的话，我们画面上面，哦，特别在这边领域逻辑这边标了一个所谓的 domain driven design，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大家常常会在网络上听到的所谓的 DDD。 DDD 是一个开发的这个开发的方式，它可以跟教你说，哦，怎么从你一个 SA 你开始跟他谈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把你的领域逻辑里面的所有东西去把它写成程式码。哦，那这个的话，我们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可能不会多谈 DDD 该怎么做。后面的话我们会另外再去独立一堂课程来讲这个 DDD 的开发模式。那在这边的话，大家只要知道说，我们透过一些手法或者是透过一些经验，我们可以把我们相关领域里面的程式处理领域里面问题的程式码，把它封装成一个的 library。哦，那我们有了这个概念之后，我们再来谈后面的东西。当我们把每个系统里面的领域逻辑，我们把它抽取出来变成一个 library 之后，我们其实再往下，哦，我们就可以去依照说，你现在这个系统，你要把你的资料你是要存到资料库，还是你要存到远端的伺服器？其实呢，这个我们就在这个 Azure 层面这边呢，就可以再去做它处理的部分。那这里的话，哦，我们这里可能要再另外带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的 domain 层跟我们的 Azure 层，我们中间我们这边需要再用一个物件导向的界面来做我们的那个中间的桥接的设计。也就是说呢，我们在我们的 domain 层里面，你所有的东西你就是透过界面来跟那个外部沟通。你当你需要跟资料库沟通了之后，你就去实做一个你就是设计一个界面，然后你资料库去实做这个界面，然后把它放到我们的 domain 里面。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系统就可以去串接到我们的资料库的服务去。那当我们这个当我们下过了一阵子，我们的资料可能不是在资料库里面，而是在远端的伺服器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再用同样的界面，然后我们去串实做一个跟远端Web Service 或者是 Web API 去串接的一个服务。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哦，我们就可以在 Domain 层这边呢去做到动态的抽换资料来源的部分。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对软体开发来讲是非常的有价值的，尤其是当你的系统，哦，如果说假设了我们一开始我们是使用微软的 MS SQL 来做我们的设计的时候，当你的系统你需要打到譬如说像是银行业或者是特定的产业，他们有自己选择的譬如说 Oracle 的系统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当我们把 Azure 层用界面物件导向的界面去把它隔开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抽换说，我们现在把MS SQL 换掉换成 Oracle， 可是我并不影响我所有 domain 层那边所有的逻辑，哦，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提高我们整个软体的重用性，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这该怎么说呢，我们可以说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物件导向的界面，就让我们的 domain 层跟 Azure 层互相的去隔离开来，然后我们可以去动态的抽换资料的来源。那我们再往下看的话，我们当我们已经可以知道说，我们把我们的 domain 层切割成我们的 library， 就是把它封装成 library， 那并且我们用物件导向的界面来去封装我们的 database 跟我们的远端沟通的那些资料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再来去看我们的 presentation 的话，我们刚刚有讲过 presentation 有两个概念嘛，一个是给人看的，一个是给电脑看的，也就是我们画面上面现在显示的所谓的 UI 跟 service。哦，那这里的话呢，其实就是说呢，我们可以依照我们的需求来提供我们显示的资源，也就是说呢，当你现在是使用 UI 给人看的时候，你一样是用 UI 上面的那些操作的那些按钮 button click 什么的去呼叫你 domain 里面的那个服务那你要提供给远端的 电脑去使用的时候，你就开一个 service 让远端的服务来进来调用你。哦，那这个的话其实在我们一般在开发的时候其实还蛮有弹性的啊，就是说假设啦，我们其实有遇过一个案例，就是说假设我们现在是要做一个通讯录编辑的软体的时候，当我们一开始是使用假设它是个 APP，哦，然后呢我们使用 UI， 我们就是假设你是用 native 去写的，哦，那你写完了之后你就提供 native 的那些 control 去给其他人去输入，就是让使用者去输入他的那个参数啊资料啊这些东西的。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的客户要求你要使用 NFC 或者是使用摇一摇这样子的功能来去跟其他另外一只手机串接资讯过来，来去新增联络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domain逻辑，因为你domain逻辑，你已经把它封装成一个 library 嘛，那你除了原本的你原本的 UI 输入那个使用联络人资料的地方，你可以不用变，你只要再加另外一个 NFC 的接口，或者是你再加一个那个摇一摇的接口，直接把你收到的资料去呼叫你domain层里面提供的服务，这个时候这样子的话，其实你就可以再把你的功能扩展出去。这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依照你现在的客户的需求，或者是你现在系统的需求，来去提供你显示的资源。哦，那我们有了这样子的，就是说有了那个access 层，我们可以透过界面去做抽换，然后你的 presentation， 你可以依照你的需求来去写你的 access 层，来写你的 presentation 层的时候，我们再往下面进化，往下面讲一个东西，就是说，当我们的 presentation，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我们的 input。当我们的 access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 output， 当我们这两个东西我们都可以用程式码去控制它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做到我们所谓自动测试的功能？我们可以，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说单元测试的目的啦，其实我们把它讲穿了啦，就是我们要去测试我们领域逻辑里面我们写出来的逻辑到底是不是跟我们脑海里想的是一样的。那我们其实呢，我们如果说我们照刚刚讲的，我们 presentation 我们可以用程式码去控制它，也就是说我 input 我可能可以把它塞入两个一进去，那我的里面逻辑可能里面就是就计算一加一等于二，好，然后呢我们把它写到资料库去。那可是资料库因为我们用界面把它隔开来了，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那个隔开来这个资料库这边 interface 接进来的资料，我们来去做判断？好，那我们是不是把 input 一两个一的参数跟你 output 的结果是二，我们只要把这个程式码把它写成用那个单元测试的语法把它写起来。那也就是说我们透过单元测试的语法把我们的domain层上下夹起来，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完成一个所谓的单元测试的程式码？哦，那也就是说呢，我们透过这样子单元测试的程式码，哦，我们就可以怎么讲，你就把你所有里面你想要去操作的所有的逻辑你就把它写过一遍，基本上你就可以测到你想要测的所有的逻辑啦。那不过这边其实有个实物性的概念要跟大家也不是概念啦，实物性的方法跟大家讲一下啦。因为齁，有些人齁，只要提到单元测试，他就会觉得必须要是做到像是 QA 那样子所有的单元测试，也就是说呢，当你一个输入的参数是 INT 的话，你可能会期望的是你写单元测试的人去把它的最大值最小值正值负值什么所有的参数测试都把它写一遍。那我在实务上我会建议大家说，尽量先在推动单元测试的初期，我们先不要去推这样子的一个怎么样完整覆盖式的这些单元测试的写法啦。我反而会比较建议的是，哦，因为我们自己在写这些逻辑，或者是你在写某一只程式的时候，其实开发人员你写完你总是会写个网页啊，或写个小小的程式啊，你去测试一下你写的逻辑到底对不对。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要引导开发人员，你在写这个测试的小程式的时候，你改用单元测试的语法来去写你的程式。哦，那这样子的话，无形中你就可以把你原本的，就是在不影响你工作的 effort 之下，你却可以把一个一个的单元测试把它建起来。哦，然后呢，我们这样子建了之后，可能有人就会质疑说，那这样我们其实没有覆盖到所有的测试嘛？那可是我们其实可以在想，哦，如果说我们后续当系统真的出问题的时候，你需要再去做它的 debug 嘛？那你 debug 的时候，你一定知道说你需要的错误的输入输出，哦，错误的输入是什么？那它的结果变成是错误的，这你在 bug 上面，你在解 bug 的时候，你一定会知道这个问题嘛？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说错误的资料进去，那我们要怎么把它？我们预期的资料是什么？ 哦，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再补一个单元测试进去，也就是说呢，我们除了在一开始开发的时候会建单元测试之外，你后续的修每一个 bug 的时候，你就会再补上去更多的单元测试的程式码，来去巩固你的程式码测试，看它是不是错误，是不是正确的啦。哦，那也就是说，透过我们这样子的方式呢，我们就可以慢慢的补齐我们的程式码。当假设你的系统是一个长久需要维护，然后是一个产品类型，你可能要是运作好几年的时候，那你慢慢的去用bug 的方式去累积你的程式码的时候，其实到了某一个程度，其实你的那个单元测试已经是可以 cover 掉你所有的里面的所有的逻辑了。我们可以这样子说，这是一个就是怎么样，你累积看长远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子看。那当然啦，也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那种 QA 类型的单元测试啦，我们可以的话还是尽量行有余力的时候，我们能够把它最大值最小值这些把它设一次的话，其实对我们系统的稳固性还是会有帮助的啦。可是当你在专案开发很赶，或者是你的系统你没有那么多的人力可以去投入到单元测试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做到说你把你要测的功能，或者是你要提供给人家使用的时候，你自己已经知道它要怎么使用，你就把单元测试把它写下来。哦，这个的话对自己或者是对别人其实都是会有帮助的。好，那我们刚刚讲完了说那是单元测试嘛，哦，那单元测试可能对一些对开发人员可能有时候会比较虚无缥缈一点。那我们这边来讲一个，就是说对开发人员绝对会有一个帮助的，就是说我们在开发的阶段，我们透过三层式的架构，你可以在开发阶段提供所谓的模拟资料。好，那模拟资料就是说呢，其实我们在写不管你是写 APP 或者是你写一支server 端的程式的时候，其实我们如果说需要去串接别人的程式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常常会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等到别人的程式写好了，你才可以去开发你的系统。那这个时候其实就会蛮累的啊，整个系统你最后的结束时间是一致的，可是你却需要等到别人的系统开发好了，你才能去开发你的系统。那这无形中就变成是 delay 了你的时间。那这样子的话呢，该怎么说？最终哦，就变成是整个压力都会在自己的身上。这也是常常造成很多开发人员哦，在前期开发的前期，他不晓得该怎么做，就只能 hold 在那边等，等到最后开发的末期的时候才一直在加班。哦，那我们为了去避免这样子的状况哦，其实我们在三层式架构里面，我们可以在 S 层这边，因为我们刚刚有讲了，我们 S 层我们可以去用抽换的方式去抽换，说它是要接到DB 还是你要接到 service。 那当然了，我们也可以接一个所谓的 mock， 也就是说呢，我们去取的时候，我们都是直接回传一个假的资料。哦，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等远端做好，我们才可以去开发我们的程式？我们只要自己把自己需要的资料去把它 mock 的资料把它接起来。哦，那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开发我们上面的 UI、 上面的 service 还有我们的 domain 层的资料？哦，就不需要再去等别人写好了，我们才可以再开发下去。那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怎么讲，一个隔离的概念啦。哦，就是说呢，大家的系统里面的 S 层，其实大家这里其实有个概念要特别注意，就是说你系统里面的 S 层是你给你自己的系统用的，不要把别人的传过来的资料当做是你 S 层的东西。哦，这里的话可以特别讲，就是说呢，譬如说啦，我们假设我们现在开发一个系统，假设这个 user 我们在画面上显示我们只需要三个属性好了，可是远端的系统传过来有100个属性，那这个时候呢，很多开发人员就是不会去想太多，就直接把100个属性把它建在我们的 domain 层里面，然后直接抛给 UI 层，他觉得是说我们的 UI 层就可以去使用到所有的资料。可是其实呢，这边我们其实去想哦，假设我们的系统只需要三个资料，那为什么我要建100个？我光那打字的时间，我打到可能手都断掉了。哦，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就是这里应该讲了，就是说我们一个简单的概念，你系统需要用什么，你就接什么进来就好了。你需要三个，你就接三个，那剩下97个你就不要理它了。这样子也可以减轻我们系统的复杂度啦，然后也避免哦，远端的系统它帮它改的时候，你的系统整串都要改掉。尤其是哦，有一些系统哦，它会很莫名的，比如说你一个使用者，他的生日好了，他就会把年月日拆成三个栏位传给你，可是你在画面上面你就要只要显示一个日期栏位就好了。那这个时候呢，假设你把它依照三个栏位去存的话，那你在画面上面你要自己去组，那其实是还蛮累的啦。那你干脆就是说，你画面上面需要什么栏位，你就自己把它定好，然后你在 S 这边 S 在你的 domain 层这边哦，你那个 interface 你把物件把它开好，哦，那你只接你要的属性、要的格式进来， 哦，那剩下的远端的你就是在那个 S 层这边直接去把它做抽换的动作就可以了。哦，那这样子的话，其实讲真的啦，当你不需要去等别人写好，你就可以先开发的时候，甚至你开发的速度还会比后端的，就是你串接的那个怎么讲来源端还要快。那这个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你就可以真的是可以早点把工作做完了，也不用说等到最后一天才一直在那边加班哦，测 bug。好，那刚刚讲到说不要等到最后一天才加班测 bug 哦，可是还是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说当我们的系统写好了，或者是我们系统正写到一半，对不对？我们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跟远端接的时候，当远端的伺服器炸掉了，或者是它喷你 session 的。可是呢，当你的系统推出去，使用者在用的时候，他用的是你前端的，是你写的系统。那他使用者打电话来抱怨，第一个不会，他一定不会跟你说你后面的伺服器坏掉了嘛？他只会说你前面的 APP 或者你前面的那个 Web 站台坏掉了。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常常呢，开发人员就会有一件事，你就是说，哦，有人回报 bug， 我开始从头到尾去查，从他开始的 input 的页面开始一路查到后面，最后发现是远端的伺服器，说别人的系统炸掉了。那这个时候你查的时间，你可能已经花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浪费在这样子的事情上面，最后证明自己是对的。其实这样子的事情其实还蛮累的，而且层出不穷啊。我们可能把自己公司拉开来，你可能。如果说我们没有特别去想这件事情的话，虽然它是用零碎的时间去做，可是你可能一个礼拜就会有一两天都在浪费在这种就是无意义的事情上面。好，那我们透过三层式架构呢，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我们有把 S 层切开来嘛，对不对？我们是用 mock 的方式去做嘛。那我们有 mock 之后，当我们的系统别人的系统真的写好了，它真的上线了，我们还是会写真的 service 去跟它做串接嘛。那当我们把跟别人串接的 service 写好了之后呢，我们其实就可以做到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再做一个假的 presentation， 哦，也就是我们画面上面绿色的这一块，哦，我们这个假的 service 呢，它presentation 呢，它要做什么事情呢？它就是直接呼叫我们写的那个 service， 哦，然后把我们的 input 塞进去，然后看它的 output 是不是我们要的。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就可以有点像是单元测试的东西，可是我们测试的目标是远端的伺服器，哦，也就是我们用我们里面的真实的程式码，然后用我们测试用的那个service 的 testing 的那个 call 去呼叫你现在的已经跟远端对接的程式码。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所有的 API 一次用自动化的方式一次把它全部打过去，哦，那你只要知道说哪一个东西错了，哦，那你就可以知道说远端的哪一个服务炸掉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不用你就可以很开心的，就是说你收到个 bug 单，然后你测过了所有服务，你发现是远端错了，那你就可以很开心的，就是把东西交给远端的开发人员去做事情，你自己就可以再去处理更有价值的事。好，哦，那甚至呢，除了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处之外，哦，另外就是哦，我们当一个远端的系统炸掉了，其实 user 会回报说是前端错了嘛。那可是这个时候又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前端的人。你要等到后端的人开发把 bug 修好了，然后你自己在前端测过了没问题，你才可以下班。这个其实是很累的事情啊，明明就一个人在修 bug， 可是你需要两个人或者整组 team 的人这边等其他人把事情做好，你才可以下班。那假设呢，我们有做好像这样子画面上我们这样子架构的设计，说我们把自动化的服务的测试把它架起来之后，其实我们就可以做到的事情就是，我们就把那个测试 service 的 call。哦，它是我们刚刚讲的是自动化，你点一下它就把所有的测试所有的 API 都打过嘛，你就直接把这个 code 交给后端的开发人员，哦，等到他去开发完，他去点了这个测试，发现所有的测试都过了，哦，等到他修好都过了之后，你再把它接到你的伺服器里面来，其实基本上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呢，你前端的开发人员，你可以把这个问题，哦，就直接抛给后端，你要等到他说把后端的人都能够通过你所有的测试，你才去接着做下面后续的动作。这样子无形中的话，就可以去减少你在那边 hold 着那边等他去开发的功啦，哦，这个也是一个很方便的功能啊，让你在开发的时候不要真的去被别人绑住，然后让你的工时在那边浪费掉，哦，好，那我们到这边已经把这个说自动化的服务的测试跟大家讲过这个概念吗？那我们再往下讲一个比较偏重用性的一个概念啊，就是说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是不是把domain 层我们把它切割开来，我们 S 层刚可以说是可以抽换的嘛，对不对？那我们如果说把抽换的这个概念，我们再把它扩大一点的话， 是不是说呢，我们除了 domain 层，我们除了可以串接其他的 database 或服务的话，我们其实是不是可以再串接另外一个 domain 层？好，也就是我们左边这边，我们可能有需要一个adapter， 有转接器的一个 class 来做转接的服务。这个的话，我们常会看到的哦，就是在所谓的，譬如说，我们有写好一个会员管理的服务哦，那你希望在 A 系统可以用。B 系统也是用同样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那个会员管理的这个服务呢，我们把它跟我们原本现在 A 系统 B 系统的 domain 层把它连接在一起。好、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系统就不需要再去重新写过人家已经写过的东西，这也就是所谓的重用软体模组的概念。好、哦，那当然啦，我们在画面上大家可以看到有左边跟右边，有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的话是你假设你的那个逻辑可能比较两边的逻辑不是那么的一致。哦、或者是两个根本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系统，那我们可能就透过 adapter 在同一个 tier 里面把两个 layer 去把它结合起来、哦、或者是呢，我们可以像右边一样，就是说呢 你直接 domain 层直接叠在 domain 层上面，这个的话就会比较会是体现在譬如说 log format 这种做 log 的机制或者一些重用的模组，其实你就可以把它当成另外一个 domain， 然后把它 include 到你的 domain 里面，让你们两个系统就可以结合起来去一起去完成同一件事情。哦、那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概念的话，其实就可以知道说我们的软体、哦、在 SS 层不只是说你可以在 tier 之间去组合你的 domain 层，你也可以在 layer 之间，你在 layer 跟 layer 就是在 layer 里面你可以把 domain 叠 domain，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有很多种无限的可能性去重用我们的软体模组了。好，那我们有了这样子的概念之后，我们其实从刚刚到现在其实讲的东西都是focus 在所谓的 layer 的那些设计跟应用上面嘛，吼。那我们其实呢，三层式架构吼，另外讲的就是说它还包含了所谓 tier 的概念嘛。那可是呢，我们这边吼，来看一下，其实我们把 layer 的概念，我们再把它延伸的话，你就可以去做出所谓的 tier 的，就是可以延伸出 tier 的概念啦。我们来看一下哦，假设呢，我们把我们的那个，我们刚要讲我们。把我们的 domain 里面的东西，我们其实是可以把它看成好几个 domain， 把它组合起来了嘛？或者是说，我们一个大的 domain， 我们把它切割成好几个可重用的 domain 的话，那我们如果说把好几个 domain 把它组合起来，哦，依照你的需求去把它做切割跟组合，哦，然后再把它夹起来，用 presentation 跟 access 把它夹起来，把它变成一个 tier 的话，大家其实去想一下，就像我们画面上面的一个 domain、两个 domain、三个 domain， 它把它各自做成一个 tier 的话，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微服务的架构。大家如果现在微服务好像很夯嘛，什么东西都应该做成微服务，其实你把它看穿了哈，其实它就是把你的 domain 切割，然后把它做组合的动作。好，那我们再来看哦，假设呢，我们现在再往之前一点的概念来讲，大家会讲看到一个就是所谓的服务导向的架构，它是可能是用那个 SML 或是 SOAP 来去做它的通讯嘛。好，那这个时候呢，假设呢，我们现在只要把我们画面上面的 presentation 全部都把它改用 SOAP 的方式，或者是就是那个服务导向的方式来做我们的通讯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整个系统的架构就已经是架构在服务导向上面，然后我们所有的 domain 层都是可以继续去沿用它的。那再往更深一点讲的话，在阿里巴巴，阿里巴巴他们有提供了一个，有开源一个叫做所谓的那个double 的分散式的服务。我们只要把 presentation 层、SS 层这边把它全部都抽换成所谓的 double 服务的通信协定的时候，我们的系统也就可以把它扩展到所谓的 double 这样子的分散式的系统上面去。也就是说呢，我们透过这样子的状况，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三层式架构的 layer 延伸到 tier， 其实我们就可以延伸出各种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些怎么讲系统层级的架构出来啦。那甚至呢，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假设我们把我们的 domain 层都设计成所谓的无状态的架构的话，那我们是不是你就可以变成 scale out， 你可以用十台或者是100台的系统来去承接你同样的 domain 跟 access。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就是怎么讲，可以去处理所谓的大并发的状况，就是你需要更多的使用者，需要更多的系统来去支援你的所有更多的 user 的时候，其实你透过这样的三层式架构的延伸，你也可以去提供到这样子的服务出来。好，那我们到这边为止的话，其实怎么讲，大家其实就可以开始想一下说，其实我们透过这样子三层式，其实你就可以有延伸出各种各样你在应该说你在市面上啊可以听到的各种服务，其实你都可以透过这样的架构思维来去设计它。那可是呢，我们在 可是我们刚讲的其实很多都是比较大方向的架构的应用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就是说一些常见的，就是说常见的一些技术哈，我们是怎么用三层式架构去分析它们。第一个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所谓的 ASP.NET MVC 哈，它其实还蛮简单的啦，就是你的那个 controller 会收到资料，然后你 output 的时候，你就搬一个 view， 然后输出到前端的 browser 去，那它在 controller 里面就是使用我们的 model 里面提供 的那些逻辑嘛、哦、那我们用三层式架构去看它的话，我们的 view 跟 controller 它代表的是你一页里面的显示的东西跟你处理的逻辑、哦、那也就是其实它都是在处理 presentation 层的东西、哦、那我们的 model 里面呢其实就封装了所谓的 domain 跟 access、哦、也就是说我们用三层式架构来看我们的 MVC， 其实它你讲穿了，它其实也是一样是三层这样子去切啦，只不过它把它那个 controller 跟 view 它又在做隔离的动作。那我们再往下看的话，我们 WPF 好，WPF 可能现在大家比较少写了，你可能后面我们大家可能比较常看的，比如说 UWP 这类的前端的桌面的的应用程式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看到，譬如说以 WPF 来讲，它是用 MVVM 来写嘛，对不对？那我们把它用三层式架构来去看它里面的东西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发现 View 跟 View Model 其实在处理的也就是 Presentation 的部分、哦、那后面一样它使用的 Model 一样就是 Domain 跟 Access 的组合，这个部分其实都是固定的啦，也就是说呢，你在 WPF 上面你也可以用三层式架构来去怎么讲剖析整个WPF 它的系统的结构 的概念。那我们再往下看的话，我们再看到譬如说网页端的技术 AngularJS 好了， AngularJS 它一样有分 MVC 的架构、哦、只不过呢它的 view 是用 HTML 跟 CSS 还有 AngularJS 自定的语法去做的，它 controller 的话是用 JavaScript 加上它的 AngularJS 的语法去做，然后它最后呢它的那个使用后端的那些service 就是单纯使用 JavaScript 去写它哦、那我们把它用三层式架构去看的话，你的 view 跟你的 controller 其实在处理的也是你每一页在处理的东西，也就是说呢它处理的东西其实是你 presentation 的部分、哦、那我们再往下看的话，你的 service 该提供的东西也就是你的 domain 层你的 access 层、哦、我们用这样子的架构去看 AngularJS 的话，其实 也不过就是这样子嘛，你就是把 view 跟domain 把它分开来、哦、然后 access 是在 domain 后面，透过这样子的概念，其实我们刚刚从网站 ASP.NET MVC 到一般的桌面的程式 WPF 再到网页的技术 AngularJS， 其实我们这些不同的地方的这些程式我们都可以用同样的概念去剖析去理解它们。那我们再 OK 我们再往前看一点的话，就是我往未来看一点的话啦，我们刚刚其实刚讲了说，你不管是网站或者是你的那个桌面程式或者是你的网页程式，其实他们都是所谓的 presentation， 然后去使用你的 domain 跟 access 吧。那我们再往后看一点的话，假设我们有依照三层式架构的方式来去切割我们整个系统的时候，我们后面我们应对我们所谓的 UWP 跟我们的微软这边的 Cortana 或者是 HoloLens 或者是其他其他的这些技术出来的话，其实我们都可以去理解说，你的 domain 跟你的 access 基本上是不会变的，你只会变的只有你的 presentation 的部分、哦、这边的话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啦，以一个譬如说以一个汽车就是导航系统来讲好了啦，你不管你是用 Cortana 用语音的方式去操作导航系统，或者是你用 HoloLens 用 3D 那种 AR 的技术、哦、去显示你的那个导航的模式的话，其实你在背后计算那个路径，然后确定说哪边要转弯，然后要走多久，这些的逻辑其实是不会变的，你唯一会变的只有你的 presentation， 就是你 UI 的部分啦。哦、那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概念去做的话，也就是说呢，我们只要透过三层式架构去把我们的系统切割开来，其实基本上你可以去应对你未来的这些趋势、哦、也就是这样子讲，就是说了，我们如果是在做一个产品的时候，你会期望你的产品是能够生命周期是能够延长的，那当我们透过三层式架构让我们譬如说用 Cortana 语音可以操作我们的系统，用 HoloLens 你可以用 3D AR 的方式来去操作我们的系统，那通过这样的方式，你的产品的生命周期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讲啦，我们只要是你的语言可以过得去的 的场合，只要语言不灭啦，哦，你的系统就不会灭，你都可以一直沿用下去。哦，这也是套用三层式架构来延长你一个软体生命周期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好，那我们刚都讲了很多，都好像都还没有带到程式码的部分。哦，那我们再来的话，我们这个章节的话啦，我们来讲一下说，我们用程式码的概念去看一下说，就是说我们的系统该怎么去设计出来。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一样就是从我们一样从 layer 的方式去讨论一下我们的系统该怎么去用去写出来。好，那 tier 的部分我们刚才讲过，你用 layer 再去延伸出来就是你的 tier。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其实啦，整个三层式架构你最该关注的就是你的 domain layer。好，那 domain layer 的话，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你把一个系统，然后用把它封装成个 library， 其实是个听起来是个很复杂的事情。其实呢，我们其实啦，你如果知道一些手法的话，是不会太复杂。那我们刚刚有讲过，所谓的手法是使用，比如说 DDD 这样的手法去开发。可是 DDD 可能我刚刚有讲过，可能要独立开一堂课。那我们这边的话，可以浓缩简化一些经验给大家，直接去实做你的系统啦。哦，我们这样子讲啦，你假设你现在要开发一个系统好了，你譬如说你开发一个那个淘宝的系统，你可能会有3C卖场，3C卖场里面还会有家电卖场，然后家电卖场里面会有很多的家电。哦，那我们透过这样子用想的方式，其实你就可以拆出三个东西嘛，一个是大卖场，一个是小卖场，一个是商品嘛。这样子的东西，其实这一个的东西，你就可以把它视为画面中间这样子一个物件。哦，也就是这个物件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说有一个专有名词叫 entity 啦，你可以把它当成说你系统里面你所有要进出资料库的物件，就是这样一个大卖场小卖场商品，这样很单纯的你就可以把物件建出来。哦，然后呢，你把中间这一层物件建出来之后，你再用这个物件的名称加上一个伪字 repository，你就可以建出来说你的跟 Azure 层这边的 interface， 我们刚刚有说过嘛，我们用 interface 来隔离你 domain 层跟 Azure 层中间的关联嘛。哦，那也就是说我们中间你先把大卖场小卖场商品物件建起来之后，你再去建 repository， 用来把那你刚刚讲的这些 entity 去做进出资料库的动作。哦，透过这样的方式，其实我们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已经可以把就是说你该进出资料库的物件跟你进出资料库的界面把它建立起来。哦，那我们画面上面呢，你在画面上面，你譬如说你一个商品，你 有商品的名称、商品的价钱，或者是它的折扣，或者是它的说明，这些东西的话，你就把它放到你的那个商品的物件的属性里面去。哦，然后你的画面上呢，你会有结账，你会有加入购物车，或者是一些查询更相关产品这样子的功能的话，你可以把这些功能把它散落到 repository 上面。也就是说呢，我们透过 repository 的来去封装你的那个物件进出资料库的工作，就是所讲穿的就是 CRUD 啦，就是新增修改删除这些 method， 你就可以把它放到 repository 上面，然后它进出的物件的单位是你的那个 entity。 哦，也就是你的比如大卖场小卖场商品，这些东西是让你进出资料库的单位。哦，透过这样的方式啦，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就是说你可以把你画面上的资料跟你的动作都把它封装进这两个概念里面。那其实我们去分析的话，其实你大概70%-80%的系统，透过这样子的方式，你已经可以把你所有的会进出资料库的功能，哦，你已经把它封装完毕了。可是那为什么我们只说70%-80%的？因为你还会有一些功能，哦，是你可能是要去串接到好几个 repository， 好几个资料表，然后好几个物件，你才能够去完成的工作。譬如说一个转账的功能，哦，你可能要关联到两个使用者、两个账户，然后还有他们两个彼此之间是不是有设什么确定转账账户啊，或者是他们你要去调用，比如他们信用等级，确定他们是不是可以转账之类的。像这种很复杂的逻辑串接在一起的东西呢，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把这个功能直接散到 repository 去，因为我们刚刚讲 repository 只负责物件进出资料库的功能嘛。哦，那我们把它散到物件上好像也不大对，因为它要去关联到一堆有的没有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去建立一个所谓左上角这样子右上角这样子一个 service， 用 service 呢来去串接我们，就是说呢由 service 这个物件来去封装你所有复杂的逻辑。 好、哦，也就是说呢，我们刚刚讲的说，你的 entity 跟你的 repository 可以除以掉70%-80%的东西，那你剩下的20%-30%的话，你就可以全部把它塞进去 service 里面。好、哦，也就是说呢，你不晓得该摆哪里的东西，就建一个 service， 然后把逻辑都封装进去了。好、哦，那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其实就可以把整个系统的逻辑，你该有的新三修查放到 repository， 不知道该放哪里就放到 service 去，你就可以把你所有系统该处理的逻辑，用一个 domain 层的这几个概念把它封装起来。好、哦，那可是可能这样子讲完，大家会觉得说，那左上角这个 context 是在做什么？好、哦，我们这边来讲啊，假设我们刚刚讲一个 service， 你可能要去牵扯到好几个 repository， 好几个 entity 的话，如果说我们要把这个 service 建起来的话，哦、其实你要去到处把这些东西取出来，然后再把它组合起来，其实是一件蛮累的事情啊。哦、那当然我们是可以透过一些那些什么 DI framework 来做这个事，可是我们尽量哦，会希望我们的 domain 层在使用的时候，尽量不相于任何 framework 啦，这样子你在移植的时候重用性才会比较高一点。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直接建立一个 context、哦、然后它里面包含了所有的 service repository， 然后它们之间的关联全部都在 context 里面帮它自己去组合好、哦、那我们这样子去取的时候、哦、不管你有没有用 DI framework， 你只要把这个 context 把它生出来，里面就已经去组合好你所有的 service 跟 repository 之间的关联，也就是说呢，我们的使用端呢，你去使用的时候，你只要把 context， 你只要取得到 context，你就可以去使用这整个 domain 层里面所有提供的功能出来、哦、透过这样的方式，其实我们就可以去简化我们整个系统的取得跟使用啊。那这个的话，其实就是套用一个所谓的那个表面模式来一个设计模式的概念，就是把所有东西封装起来变成一个、哦、那它提供了等于像是一个 index 的入口，让你可以去使用其他的服务、哦、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呢，其实我们就把 domain 层整个把它封装起来。好、哦，那我们这边再重复一下，就是说呢，当你的系统里面，你需要把一个系统用 domain 层把它所有的逻辑封装起来的时候，第一个你先把你系统里面所有的 entity 抓出来，好、哦，然后每个 entity 帮它加一个 repository， 好、哦，然后你画面上面所有的栏位、所有的 input output 那些属性都是属于你那个 entity 的属性，好、哦，然后呢，你的 repository， 你画面上面你所有新三修查这些功能都是属于你的 repository 的功能，那你不属于新三修查，也不属于你单一 entity 它可以处理的东西，你就是建立一个 service 用来处理复杂的逻辑，好、哦，然后你最后你再用个 context 把你的 service 跟 repository 把它组合起来，哦，让你方便去使用它，哦，然后也可以移除掉一些对于 DI framework 的相依性。好，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把一个 domain 层，就是一个系统，把它封装成一个完整的 domain 层。好，那我们再往下看的话，当我们把一个系统完全封装成 domain 层之后，那你的 presentation 你要怎么用它，其实就是直接使用嘛，你只要参考得到 context、哦、你就可以取用它。那这里的话，取用 context、哦、很多人会直接把 context、哦、使用那个 DI framework 去把它做组合跟取得啦。那我自己因为我现在比较常在做一些跨平台的设计，常常有一些平台上面、哦、它不见得会拥有 DI framework 啦。那我目前的做法、哦、都是会是自己建一个那个写死的一个工厂、哦、由工厂来去组合这些东西，然后丢一个 context 出来，然后再把它放到一个 service locate 里面去，那我们就有一个独立的地方可以去取得这些 context、哦、透过这样的方式，其实也可以把那个 DI framework、哦、从我们系统里面把它拉掉，也就是我们用一个自定的工厂来去处理掉 DI framework 该处理的事情啦、哦、那这边的话其实就是说呢，你的 presentation、啊、你不管是用 DI framework 或者你用那个工厂去生你的 context 出来，反正你就是生出来然后你可以取得它，那你的 presentation 反正是直接用它就是的，不管你是给人看的 UI 类型的 framework UI 类型的 presentation， 或者是你那个 service 类型的 presentation， 反正你就是把那个 context 生出来，然后去使用它，你就可以完成这两边串接的工作，然后就可以一直重用你的 context。那我们再往下看的话，最后的话就是一个 SS layer 啦。SS layer 的话，其实就不会有太复杂的东西，反正你就是去实作，你有什么界面，然后你现在要往资料库接，你就是串接一个 SQL 的。SQL 的实作，那你是如果想往 Web Service 接的话，你就串接一个 Web Service 的实作、哦、那这里的话可能有一个要特别跟大家讲啦，假设你已经可以预期、哦、你的系统以后会去串接到远端的 Service 或者是一些比较执行时间比较久的服务的话，我会建议大家这边开的 Interface、哦、你的新三修查你就把它开成非同步的，这样子对你的那个扩展性会比较高一点、 哦，可是这必须要讲哦，你必须要明确的知道你是需要扩展成非同步，你再去写非同步的程式码。哦，那你如果只是简单的系统，其实你就直接同步了，直接去取资料就可以了。哦，那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呢？是因为哦，你如果说一开始没有预留这个非同步的路的话，你原本是接资料库，你要把它改接成 service， 其实会有一些些的难度啦。哦，那。或者是啦，你可是啦，这也要讲啊。你如果说一开始所有的系统你就把它开成非同步的，那这个时候你所有的程式码非同步的程式码写起来真的会比较复杂一点。哦，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能就需要依照你的系统去考量说，你现在系统以后会不会接到会不会接到那个非同步的程式码去？哦，这个是需要考量的啦。那最简单的建议啦，我是建议大家哦，你就先一开始第一版的时候哦，你就先写能同步的。哦，那等到你真的有需求的时候，你再去改写你的系统，把它写成非同步的，这可能会是一个做法啦。等到就是说，我们不要一开始就把所有东西都做进去啦，你就是慢慢让它成长嘛。那你如果说经验够一点的，或者是你们整个 team 的非同步的需求已经很高的时候，你一开始直接把它做成非同步，这又是另外一种考量啦。这个可能要看你们 team 的体质来去决定说现在该去做什么设计。哦，不过大概的整个设计的方向就是啦，就是你同步的写起来一定比较简单比较快，非同步的写起来会比较复杂比较慢，可是它弹性是比较高的。哦，那你就一开始先写同步的，后面再慢慢写成非同步的，这样是 OK 的。好，那我们再把它从头到尾把它串起来的话，哦，我们大概来 review 一下，就是说呢，我们在 domain 层这里我们可以把整个系统的逻辑把它封装成 一组的 class。 哦，然后一组的一个 library 提供给大家用。那你 presentation 这边的话，你要接UI， 你要接 service， 或者是像我们刚刚讲，你要接 Cortana 用语音的方式进来，其实都不会有太大的关系。反正你只是呼叫一组 class 而已嘛。好，哦，那你后面的话，你 SS layer 你要接资料库，你要接远端的 service， 那要不要非同步？这个其实都是设计的考量。可是其实，在同一张图上面，你都还是可以把它容纳进去啊。那只是你细部的一些 method 开发。看你要开成同步非同步而已。那也就是说，透过这样子的三层式的架构的设计呢，我们其实已经可以把一个 tier 里面该有的三个 layer 把它塞进去了。那你要去衍生出多个 tier 的话，其实就是把这个东西一直复制出去，哦，让你的 tier 该覆盖的面积，就是说你该设计的面积越来越大而已啦。其实都是用同样的思路去设计你整个的系统。好，哦，好，那哎，看起来我们简报到这边就讲完了。哦，那其实后面本来应该有 Q&A 的单元啦，那后续如果说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其实都可以到我的部落格或者是在我们那个 Channel 9上面的话，直接在底下留言，应该都是可以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谢谢大家。